不开巧，仍然保持那笑嘻嘻的表情。哦，你是小鸡，被老鹰给追得厉害，对吧？那好吧，我们一起来玩游戏，来当你动母鸡，刘大当家的，你说可好啊？刘开山的眼中闪过一丝凶狠之色，但是对于貌似无害的卜开巧，他却颇有几分忌惮。
你怎么也在这里？我和他属于个人恩怨，你最好少插手。
卜开巧伸了个懒腰，
我本来是抓了一只鹿，在这山上吃得可开心了，结果你们噼里啪啦的放了一桶枪，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兽类都给吓跑了，我只好过来看一看，没想到你们竟然在这玩这么好玩的游戏。
不行，我也要加入。
刘开山的手腕微微的弯曲着，
你娘没有告诉你说想长命百岁的话最好少管闲事吗？
非也非也。卜开巧摆着手，这是游戏，是乐事，不是闲事。
哼，既然你趟定这趟浑水了，那么我也卖你个面子，今天饶了那小子一条狗命。
说着，刘开山朝着林从熙渐渐远去的身影狠狠地呸了一口，然后转过身来。然而就在这一刹那，一道寒光从他的袖间飞出来，径自的朝着卜开巧那肥胖的身躯就射了过去。得到卜开巧帮忙牵住刘开山，林从熙急忙趁机继续向前奔跑，肩上依旧扛着大风车。他深知如果是在这片山头，无论他怎么跑也不可能跑过刘开山的魔爪，只有借助大风车的能力，就像一个降落伞一般的带着他降落到山底，他才能真正的获得安全。因此尽管扛着大风车跑得他整个嗓子都快冒烟了，他也依然在坚持着。短短上百米的距离，他奔跑了将近5分钟，在腰和腿几乎要累折之际，终于来到了悬崖边上。没有任何的犹豫，林从熙紧紧地抓住大风车，纵身跃下悬崖。他跳得如此果断，乃至于忘了回头看一眼卜开巧的生死安危了，更来不及对他救命之恩说一句谢谢。在山头上，只有刘开山孤独的身影伫立着。天高云浅，四野空旷，阳光猛烈，山林呼啸啊！陪伴他的只有一道极然的身影。从进入到神农架之初，他就游历在两支队伍之间，自认为自己才是神农架的隐形之王。可是如今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他忽然感受到了一种无边的苍凉感。这种苍凉感，他独自站在这漫天的黄沙当中，看见死去千年的胡杨树上倚着一具不知道死去几年的白骨的时候，亦曾在心头涌动过，难道这就注定是一场失败吗？他的心头忽然收紧了一下，但是随即就被一股凶力之气所驱赶走了，挥舞着手中的小刀，若是谁敢阻挡我，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得死。不过林从熙纵身跃下的一幕依然让刘开山的心头产生了震颤感。他的震颤并非是林从熙想不开，而是后悔。林从熙定然是洞悉了大风车当中所隐藏的秘密，才会如此不顾一切地带他跳下悬崖。他悔恨的是自己竟然眼睁睁地看着林从熙带着宝贝从自己眼前给溜走了。
你他娘的死胖子，下次再让我遇见你，老子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坠落在鹰嘴岩上的林从熙并未意识到今日里救了自己的除了卜开巧之外还有曹三，因为 在地底下长时间的缺少知觉，被鹿腿填饱肚子之后，林从西枕着阳光温暖，那青草的味道，陷入到一场昏天暗地的熟睡当中，足足睡了有将近20个小时。在起初里，刘开山把弄着研究着大风车，对于林从西的熟睡并不问，但是直到最后，他发现大风车除了金属材质特别坚硬之外，风叶特别顺滑，仿佛没有摩擦力之外，也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地方，不觉得有些泄气。眼看着身上原本有些消退的红色斑点又渐渐地聚拢起来，知道毒气正在向自己体内在穿行着，如果没有及时找到解药的话，将可能全身溃败而亡了。想到这儿，他不觉有些心焦了。这个时候，他所饲养的那只秃鹫出现在空中，围绕着自己头顶在盘旋着，他是嗅到了死亡腐肉的气息。刘开山陡然间心焦起来，杀意乍现，转身对曹三说着，你去杀了他。曹三眉头跳动了一下，抬头看着冷寒铁，为什么？刘开山在冷酷地说着，没有为什么，如果你不杀了他，我就杀了你。曹三的脸色像是一粒朱砂落入到水中，渐渐地散开，变得绯红。刘大当家的，我记得出发之前你还叮嘱过我们，所有人谁都可以动，就是不能动林掌柜的。个人是拥护你的说法，因为林掌柜的说白了是跟我们穿一条裤裆的，假如我们真有幸取得了宝藏，到时还需要林掌柜的替我们找买主呢。刘开山的眼皮也不抬一下，杀了他。曹三嘴角抽搐了一下，刘大当家的，这好像不是您的风格，你以前可是教导我们，对有用的人，即便是他一时冲撞了我们，也不能该杀呀。对于无用的人，即便是他嘴如蜜饯，也不必手软，您可否再三思一下？
杀了他。
刘开山脸色越来越凛冽，口气也越来越强硬。依照眼下的形势，倘若曹三再出言抗拒命令，他将直接动手，那个时候死的不仅是林从西，更有曹三。然而这也是曹三最顾忌的，林从西说的没错，他们两个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唇寒齿亡，兔死狐悲。林从西如果死了，那么曹三离死也不远了。经过一番挣扎，曹三终于下定了决心，好吧，我现在去送他最后一程。说完之后，他提着一把手枪朝着林从西的方向就走了过去。走出五步之后，曹三忽然转身，手中枪口对着刘开山。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有所迟疑，也就是这一丝的迟疑给了刘开山足够的躲开机会。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摇曳着浓烈的火药味冲向刘开山，却扑了个空。子弹没能够杀死林从西的敌人，却把他从睡梦中给唤起来了，并且狂乱地在逃生着。而曹三付出的代价则是和刘开山彻底决裂了，以及手臂上的一处伤口。当林从西躲在鹰嘴岩上方的迎客松上时，他感觉整个人仍然处于一种飞翔状态，尤其是他的心随时可以挤开肋骨从缝隙间飞出来。他再一次死里逃生了，不同的是，他之前的险遇多半是遭遇到自然的危机，不像这次竟然被曾经战友给追杀。人心之叵测实在是让人心怵啊。对于巴库勒他们来说，
林从熙的出现不仅是个奇迹，更意味着活下去的升级。在距离林从熙所在鹰嘴岩大概2米的地方，有一道清泉从石壁上渗出来，有水人就可以坚持着活下去的时间。科学家认为，有食物没有水的话，人最多可以活3天，有水没有食物，人却可以活14天。当然了，最悲惨的莫过于没有空气，那样的话活人只能活8分钟。
水，水！
巴库勒将手聚拢起，对着林从熙大声喊着。林从熙心领神会，从松树上爬起来，查看了一下四周情形，然后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顺着迎客松的树干往水源处就爬了过去，一手挽着一口清泉咽了进去，顿时就感觉全身都舒坦了。远远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的巴库勒等人不觉得咽了口口水。
林从熙，快想办法送些水过来。
林从熙喝够了，抬起头看着巴库勒，从他们的眼神当中读到了焦躁的渴望。
巴长官，冉城姑娘，王教授，你们所有人还好吗？冷长官呢？我这边没有东西可以装水，怎么办呢？
在他的身边，除了那一具大风车之外，以及身上的衣物，没有别的了。大风车虽然可以借助风力，像直升飞机的螺旋桨一般的带动它在空中滑行，但是那也只能减缓下坠速度，绝不可能在空中笔直的进行飞行。如果那样的话，需要外部的力量介入进来。在这一刹那，两端的人都陷入到困境当中，再没有什么比看到希望却无法让人触摸感到绝望的了。最后还是巴库勒想了个办法，他找出一个铝制的空水壶，拽着他的背带，抡起胳膊在空中甩了几圈，右手猛然一甩，水壶顿时就像一个被空投出去的手榴弹一般，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最终啪的一声砸在了迎客松上，将他的枝丫砸断了树根。林从熙被吓了一跳，但是随即就喜出望外，爬过去捡起水壶将其灌满了水，但是随即又傻了。他可没有巴库勒那般牛劲儿和准头，怎么也不可能把这装满水的水壶准确地丢在巴库勒他们所在的山洞当中啊。巴库勒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顿时这满腔的希望都化为了冰凉。就在众人有些沮丧之际，忽然头顶上传来轰隆作响的声音，紧接着一块数百斤重的大石头携带着雷霆之势从头顶上就滚落了下来，从10余米的距离掠过，滚落到悬崖深处。不多时又有一块石头滚落了下来，在悬崖上方，满脸赤红的刘开山就像受到惩罚的古希腊之神福福西斯一般，费力地用一根树干制成的撬棍撬动一块石头，将其赶向悬崖边上，任其如同绝望自杀的羚羊一般从悬崖的边缘滚落下去。每一块石头掉落，他都要狠狠地诅咒上一句：
一起下地狱吧。
夜幕降临，筋疲力尽的刘开山终于停止发泄情绪，他探身朝着悬崖深处看了一下，吐了口唾沫，再将手中的撬棍砸落下去。
去你娘的宝藏吧，都去死吧，一群王八犊子。
摇摇晃晃的他慢慢的消失在了这沉沉的暮霭当中。林从熙一直蜷缩在鹰嘴岩的角落里，借助迎客松获得庇护。刘开山滚动下来的一块石头曾经砸中迎客松，所幸悬崖呈倒 V 字形态，上宽下窄，因此
石头只是砸中迎客松的侧边树枝上，砸落了一片松叶，未损其根本，也没有伤到角落里的林从熙。但是这却提醒林从熙了，如果他不想办法离开这鹰嘴岩的话，哪怕是一块石头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伤害。之后夜色降临，如果岩壁上爬出一条毒蛇，一条蜈蚣，他将无处躲藏。凭借大风车，他还是有相当把握从高处安然降落到悬崖之底。但是巴库勒先前已经告知了，无论如何他要坚持到第二天天明，守住第一缕阳光，看看究竟有什么奇迹。与此同时，林从熙背负的使命就是如何将水顺利地递给巴库勒等人呢？黑暗与寒冷包开了整个山峰，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林从熙合衣睡去。一大早，薄雾如纱，山峦皑皑，晨鸟啾鸣，东方尚未破晓。林从熙忽然心头一阵警觉，睁开双眼，只见影影绰绰的有一个身影飘荡在山谷之间，就像是一只虫子在啃咬树叶一般，将整片的青雾冲撞开了一个小洞。林从熙将身体竭力地收缩进鹰嘴岩的深处，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黑影，黑影却如同蜘蛛一般垂起一根绳索，从峰顶上慢慢地下降。晨曦渐亮，黑影的身影迫近了，薄雾难以遮隐住那肥大的身影。不开桥！林从熙惊喜地大呼起来，来者竟然是看起来又胖又蠢的不开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林从熙真的难以想象那个弱智般的卜开桥有这般灵巧的双手以及卓越的胆识。在天光未破晓的时间里，抱着肥胖身躯徒手下来100多米的悬崖。听到林从熙的声音，卜开桥先是一震，但是随即似乎就释然了，很快绳子的角度倾斜了过来，慢慢的朝着林从熙的方向在靠拢着。约摸着半炷香的功夫，卜开桥肥大的身躯抵达到鹰嘴岩处，只见他整个人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湿透了，额头、肥肉、褶子全都是晶莹的汗珠。他一屁股坐在迎客松上，整棵松树发出那嘎嘎的声响，仿佛是不堪重负啊，随时可能断裂开来。卜开桥呼哧呼哧的在喘着粗气。
你们玩捉迷藏玩的也太过分了吧，都藏到这个地方来了。
林从熙看着卜开桥满脸天真无邪，心头一阵柔软，一句你别再演戏了，说辞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了。不过你也很厉害，我都藏在这儿了，还是被你给找到了。好了，欢迎你归队呀。
什么？归队？
卜开桥嘟起了嘴。
哼，就你一个人也好意思叫队伍？